信者为心安住西方净土，愿者厌离娑婆，因求极乐，行者一向专念弥陀名号。
顶礼法师，
不为礼。
阿弥陀佛。
大家请坐。
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大德法师，诸位居士同修，今日晚上我哋讨论信愿行嘅第二大课愿门，讨论嘅题目系安住喺弥陀大愿之海。当我哋对念佛法门，对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建立咗一定嘅信心之后，我哋就要开始发愿。发系激发嘅意思，激活嘅意思，喺我哋嘅内心引发一种心里面嘅能量，指向一个目标。这个愿就是有希求的意思，标心一个目标，希望达到。这样在希求的过程当中，它伴随着一种情绪状态，就是好乐之心。如果它在情感上是没有好乐之心，它就不会驱动它去努力去获得这个目标。所以发愿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就从佛法的一般的理念来看，三界六道的正报、依报都是根据众生的念头相关的。换句话来讲，我们三界六道轮回的种种现象都是同呢个愿力相关的。我哋注意到有咁样几个公案。喺佛陀在世嘅时候，当时有一个外道修禅定，叫郁头南佛。佢修禅定喺一个水边度修嘅。修禅定嘅时候呢，就一下子就被那个树林的雀仔所惊醒，扰动了他的清净心。在水边坐禅的时候呢，又被那个水里面的鱼又惊扰他，所以他就发了一个恶愿，就嗔恨心就起来了，手中又在树林里面将这个雀仔捉住嚟食咗佢，入水里面将佢呢个鱼啊杀咗佢。佢发咗呢恶愿之后，佢以后修禅定，飞上飞飞上定，俾佢修成啦。修成咗之后就可以飞上飞飞上天，停留咗八万大劫，然后天福享尽，禅定消失之后，就真係成咗非离呀。呢个非离喺树林里面就可以捉住雀仔，佢可以入到水里面捉鱼。你睇一个恶愿呀，都产生咗佢嘅结果呀。如果係称做善心嘅愿呢，佢应该就更有佢嘅结果啦。 仲有我哋睇到一啲神真传里面讲到有一个修行人，佢就修咗好长时间，就觉得冇消息。有一日佢对住一块大石头，开咗一句玩笑啦。但玩笑嘅发愿就话啦，话我今生唔能够了道，下一世咧我要做一个大将军。果然佢修行咧就解决唔到生死问题啦，转一世咧就成咗红豆豆嘅大将军啦。可见一个开玩笑嘅话，开玩笑嘅愿啊都能够产生结果啊。如果真诚心发嘅愿咧，咁就更应该有结果啦。仲有咁样一个公案，话有一位法师，佢系博览经藏嘅，智慧系好深嘅，但系佢所到之处咧就非常寂寞，系冇人请佢讲经嘅。佢有时候都怀疑系咪自己对经典嘅理解有错误咧？点解去边度都冇人去请自己讲经嘅呢？结果有一次喺寺院里面呢，碰到一位老和尚，佢又将呢个问题，心里面嘅问题呢，就向呢个老和尚请教啦。呢、这个老和尚话俾佢听，唔系你对理解经义有问题，你冇听过未成佛之前要结人缘咩？系由于你系冇法缘人缘，所以你的水平再高啊，都冇人嚟请你嘅。佢一听就，哎呀，咁我呢一世就咁样就过去啦。咁老和尚就讲啦，又唔会。佢话你而家身上面有咩多余嘅嘢又冇啊？佢睇自己亦都冇咩钱财啊，就系多咗一块布料。老和尚又衣料都好，够啦。佢就将衣料就卖咗啦。賣到啲錢呢，佢就幫佢買咗啲小米嗰啲食物。老和尚就將佢帶到樹林裏面非常茂密嘅地方，有好多昆蟲經常出沒嘅地方呢，就將佢撒喺地上面啦。然後就代替呢個法師就發咗一個願，俾一切能夠食到呢啲食物嘅都同呢個法師結上法緣，以後助到佢嚟做佢嘅徒弟。這個願發了之後呢，就話俾佢聽，呢二十年你好好咁樣都唔好去講經啦，亦都冇人嚟聽嘅，二十年之後再開法言啦。呢、這個法師聽到呢亦都好聽話喎，等到二十年以後佢真係有一個機緣，有個人嚟請佢講，一講嘅話呢嚟咗好多人。呢人嚟嘅大概都係二十歲上下嘅人，呢都係食咗佢嗰啲食物㗎。你諗下，你一個代人哋發願都能夠產生效果，更何況我哋自己真心發願呢？所以修行要務，立願為先，願力到則道業可成。所以發願非常重要，有呢個發願，信就喺呢個裏面啦。有呢個信願建立，佢嘅行持自然就會出嚟啦。咁樣尤其係念佛法門，佢指向嘅係一個非常超越嘅目標。如果世間你唔發願，仲有個世間嘅嗰個善惡因果報應嘅對應原理產生作用嘅，但係呢個念佛求往生係一個好生疏嘅目標，所以必須將呢個願發得好堅固、好明確，佢先能夠真正咁樣產生效果嘅。所以我哋每日都要有法愿文。祖师大德俾我哋留下咗好几个法愿文，每日都要念嘅，就系要坚固我哋嘅愿行。咁样问题就喺呢个点样发愿啦？发出点样嘅愿？呢个系我哋唔得唔加以讨论嘅。喺念佛法门呢个愿，一定要对应阿弥陀佛的大愿来发我们的愿。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就是我们发愿的一个参照，是怎样才能够对应，才能够感应，才能够有效果。 咁样阿弥陀佛48大愿都系救度我哋脱离生死苦海往生净土嘅，呢个系总嘅一个趋向性嘅愿。咁如果你唔了解呢个情况，而我念佛又唔想去，我想到天堂去享福，我想到下一世呢就同征出家做大法师，我想咁样，我想咁样，咁你同阿弥陀佛就唔相应啦，唔相应阿弥陀佛嘅愿，咁你身上就起唔到作用啦。所以我哋发愿之前一定要对阿弥陀佛嘅大愿48大愿嘅缘起，48大愿嘅本质内涵有一个比较详细嘅了解。咁样呢个了解呢唔系一件小因缘啊。阿弥陀佛大愿嘅缘起就系法界嘅一件大事因缘啊。咁样我哋从净土经典当中，尤其是《无量寿经》里面，可以将这个过程我来回顾一下的。佛在讲这个念佛法门之前，首先就将阿弥陀佛的因地发愿的过程以及大愿的内容和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的。在不可说不可说无央数劫以前，呢啲系将时间推到追溯到非常久远嘅年代。喺呢个久远历史当中，有53尊古佛次第喺我哋娑婆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度化无量无边嘅众生。第一尊所追溯嘅系定光佛，次第嘅有月面佛、月光佛、旃檀香佛等等。咁要追溯到最后嘅嗰尊佛係世自在王佛。我哋要注意啦，呢53尊佛喺五种圆觉本里面都有嘅。我哋唔好要理解咁好似係多余嘅文字啊，佢唔係㗎，佢包含住深刻嘅含义㗎。定光佛就係释迦牟尼佛受记师，就係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受记师，西支有王佛是阿弥陀佛的亲教师，一手一尾遥相呼应啊。这53尊佛的次第示现，第一传递给我们的讯息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啊。诸佛如来大悲不舍这个世间的众生啊。一次一次的示现，一次一次的讲经说法。所以我们学说界认为有种种的文明，有冰河期的文明，实际上诸佛如来有个53次的古佛示现，这些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的一个幸运，也都是诸佛如来的悲心。这些是传达第一个讯息。第二个讯息，世自在王佛座下的这位世妖王，他是闻世间自在王佛讲经说法来发心的，来弃国捐王来做沙门的，传达这样一个讯息的。阿弥陀佛48大愿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发起的，然后在这个世间有种种的试验，随形六道和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是最有因缘的。众生能不能够得到，佛能不能够度众生，他的成败得失就是看有没有缘了。透过53尊古佛的排列，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和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是太有缘分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好像悲父，阿弥陀佛就好像慈母，两尊佛遥相呼应，直接并运来救到我们，传达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啊。所以这个是不能够轻易删了的。这样在世自在王佛座下的这尊转轮圣王，心开意解，毅然舍去国王的位置，行做沙门浩若法藏。由于他曾经做过转轮圣王，他的福报深厚，心量广大，所以他一出家之后就要发心 发出大菩提心，要平等普度九法界众生，要建立一个超圣诸佛的刹土，要令十方众生快速往生到他的世界，快速的完成佛果。
我一定要首先解决众生的三个报问题，这是一个底线的苦难的解脱。如佛如来阿弥陀佛的悲心是要对最苦难的众生先得救助，这个光明遍照十方世界，专摄念佛的人，只要念佛的人就能够生受不死啊。我们学佛
当他将他的一种原心向他的亲教师西智慧王佛表达的时候，西智慧王佛对他大加赞叹，就好像譬如大海水一样，一个人发心要将他不干精勤不已，他都能够将他不干的，更何况发出的心要成就众生，无缘不得啊。咁样呢度呢个法藏比丘就恳求西智慧王佛宣说诸佛刹土嘅粗恶微妙现状。当时西智慧王佛指示指点佢呢、这个庄严清净刹土汝应自摄，汝应自知，就是你要从自性里面将这个净土将它建构起来，庄严起来。这样这个就是所谓走通途的建立净土度化众生的道路了。心净即佛土净。然而这个法藏菩萨当时所表达的它是思义宏心非我境界，唯愿如来为我讲说拖方净土的情况，如果我听到佛的教导将会如教奉行快速成就。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个法藏菩萨开始就是没有走自力的道路，就将这件事情仰靠佛力的加持，因为他要实现一个如果自己去行的话他很慢，最终亦都能成就，但他不能够做到疾速两个字。所以法藏菩萨悲心太切了，他不能够等待自己来完成，他要佛来加持令他快速完成。所以世智慧王佛听闻到这一点，他很赞叹他，所以世智慧王佛加持令他看到拖荒世界的种种情况，一切好的东西将它融摄过来，一切不好的东西亦都知道它不好的因在哪里，来加以防止摒弃。所以这样的讲经说法的时间经过一千亿岁，一千亿岁是很漫长的时间，然后听到之后这个法藏菩萨又退高到一个静室静心思维，由于他一心回归，他自己得到了天眼了，他自己就能够通过自己的眼睛来观察拖荒世界种种庄严清净之相，他的因果性相离执，所以在这里思维了五大劫，为了实现平等普度九法界的这样一个大的目标，他用了五大劫的思维清醒发出了四十八大愿。这个是他发愿的时候他已经是大菩萨的身份了，所以叫清醒发出大愿。当这个大愿能够建成之后发出了四十八大愿，这个法藏菩萨就到世智慧王佛所面对着与会的天龙八部与会的四众弟子宣说这个四十八大愿。当他从第一愿到四十八大愿完毕之后，整个的大地六种震动，天空雨落下种种的妙花，供养赞叹， 虚空当中隐约发出声音就讲啦，必定成就无上正觉。呢种不可思议嘅感应啊，表达住法藏菩萨四十八大愿系法界当中无比殊胜嘅大事因缘啊。由于呢四十八大愿，所有众生都能够得到救度。四十八大愿从佢嘅发起过程以及圆满嘅过程嚟睇，都自此之中体现住诸佛如来嘅加持。因为四十八大愿核心系以同体大慈悲心，要普度一切众生，呢、这个正系清合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嘅本怀啊！所以诸佛如来赞叹都要嚟加持，都要嚟帮助啊！这个帮助，法藏菩萨亦深知诸佛如来喺果地上嘅帮助系非常重要嘅，所以佢建立咗四十八大愿之后，由呢个大愿引发佢嘅大行，唔系净系发愿唔去做嘅，真修实干，六道万行，试验种种身份，喺每个身份或者系大富长者、大德居士，或者是国王大臣，或者是比丘比丘尼，或者六欲天王乃至大梵天王，当示现身份的时候，都会到诸佛的处所去作供养，去闻法，去得受记，然后对种种众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对种种众生以悲心来帮助他，菩萨的四摄法以他的福德布施俾一切众生。佢嘅过程每一期每都系面上庄严，毛孔都发出煎炭嘅香味，手掌自然流出各种衣食卧具汤药，种种嘅供养布施俾众生嘅，俾众生得到生活上嘅需要嘅满足，然后发出稀有嘅心，亦都发菩萨心。是这样的过程当中，最后圆满大愿。圆满大愿的当下，这位菩萨就自然成为了阿弥陀佛。他所有愿显现的净土就称为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有种种的名称，有安养国，有安泰、妙义、须摩提等等不各种不同的指称，我要让这个过程要有一个背景的知识。然后我们来具体再看四十八愿。四十八愿真是意理非常深奥的，境界无限的恢宏。这些是法界的至真至善至美智慧的一种文明的核心。是将阿弥陀佛这种彻底的大慈悲心彰显出来的一个表达。四十八大愿从五种愿力本来看，愿的数目是略有不同的。开悟两翼是二十四愿，艺堂两个翼本是四十八愿，诵翼本是三十六愿。但我们不要太计较这些数目，实际上就是我们最后定解四十八大愿，亦都唔系讲话阿弥陀佛仅仅发咗四十八愿，因为阿弥陀佛系面对法界所有嘅众生发嘅愿，法界众生无量，所以大愿无量，唔只系四十八愿噶，只系释迦牟尼佛喺佢嘅大愿之海当中选择咗一啲同娑婆世界众生相关嘅愿目，加以一个介绍，是这样一回事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太执着一个数目，这样就这四十八大愿来看，我们来看去从类别上结构上有三大类。第一是摄法身愿，摄法身愿呢就是去庄严自己的愿，好像光明彻照十方愿、诸佛清扬赞叹愿、 寿命无量愿，呢三愿系去庄严自己嘅，摄法身愿，然后系摄净土愿，有啲愿系庄严西方极乐世界无尽嘅庄严，佢嘅宝树留国啊，宝树当中能够啊见到十方嘅刹土啊，呢个系净土愿。咁最主要系摄众生愿，摄众生愿又分为两小类噶，一小类系摄净土众生愿，就系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嘅呢啲众生，呢啲众生又区分为人天天人，就系带住往生嘅凡夫嘅愿，同埋摄嗰啲菩萨已经系菩萨位嘅愿。呢个是两类的。还有摄众生的就是摄拖方众生愿。摄拖方众生的愿亦都分为两小类，一个是摄拖方世界凡夫众生的愿。还有一类是摄受拖方世界菩萨的愿。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将它分得清楚的。不要将摄凡夫众生的愿和摄菩萨的愿将它混为一谈。有鉴于此，我们最好是以康增海的四十八大愿作为标准的，比较保险一点。而且这个愿目，这个愿的概述的题目有两个的，一个是隋代的慧远法师，他有一个净影疏，他有一个对愿目的概述，就成日好像我们讲光明无量愿、寿命无量愿、十念必生愿，这个就是他的概述了。还有一个就是莲池大师的一个对愿目的概述。应该讲莲池大师的愿目的概述是更为醒目的。所以我们包括在净土宗教程，我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我一般就引用莲池大师的愿目概述的。那么四十八大愿，我们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晚就不可能全面地去讲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四十八大愿选择七个愿同大家做一个讨论。这个七个愿应该讲代表着阿弥陀佛无论是摄自身、法身或者是摄净土、摄拖方世界，是有代表性的几个愿。咁样首先睇第一愿，四十八大愿嘅第一愿，切我得佛，国中有畜生、饿鬼、地狱者，不取正觉。呢、这个第一愿就系国中无三恶道愿。意思就是说，假如我成佛的时候，如果我住持的刹土还有畜生、饿鬼、地狱这三恶道的话，我就不成佛。现在法藏菩萨已经成佛了，于是正面表述是西方净土是没有三恶道的。这样我们要理解为什么这一愿放在第一愿呢？他传达了什么讯息？从这个排列来看，这个真是阿弥陀佛大悲心的第一个表露。法藏菩萨在五大劫，在考察拖方世界种种的情态的时候，他观察到拖方世界轮回的苦难，尤其是三恶道的劇苦。苦不堪言啊，堕到畜生道里面如痴暗冥，不难之一，连这个蚂蚁啊，到了蚂蚁这个地方啊，你就是七佛以来他都不能够摆脱蚂蚁的身啊。你堕到甲子里面，你八万大劫都脱不到甲身啊，畜生道好苦啊，饿鬼道啊 那种恶业所感，天天饥饿干渴，而且你就是将飲食放在他手里面都会变成木炭焦炭，就是一条河在那里去看到的，或者就是龙血不能够入口的，或者水就干渴苦啊。咁到咗地獄道裏面，咁就係萬死萬生。所以呢個法藏菩薩就有無量嘅悲憫，呢個太苦啦。於是我一定要首先解決眾生三惡道呢個問題，呢個一個底線嘅苦難嘅解脫。而從我哋眾生嚟睇，實際上我哋每日嘅嗰種憂慮不安啊，係內在嘅恐懼，亦都就是這個內容。你看很多所謂的無神論，不相信六道輪迴的人，然後到他死亡的時候，他為什麼會恐懼啊？他認為是人死燈滅，但是在他要死的時候，他可能就不敢說這句說話了。到哪裡去啊？再一想到在你一生當中沒有做過什麼好事，五毒俱全啊，佢要非要跌到去三惡道㗎，佢就好恐懼㗎喇。你睇到啲人死亡嘅面孔都係好狰狞㗎，都係害怕㗎，咁係都唔忍心去睇第二眼㗎，恐懼啊。所以法藏菩薩深知拖方世界眾生嘅恐懼，要為呢啲恐懼眾生俾一種安心，一種安樂，你唔好怕，因為我們眾生包括我們在座的每一位，我們阿賴耶識裏面都有很多下三惡道業力的種子的。
我一定要首先解決眾生的三惡道業力，這是一個底線的苦難解脫。如佛如來阿彌陀佛的悲心是要對最苦難的眾生先得救度，這個光明遍照十方世界，专生念佛的人，只要念佛的人就能够生死无死啊！我们学佛的用意，学佛就是为了什么？
我们都有一种深深的忧虑，下一世要到三恶道里面去报道的，那些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所以阿弥陀佛给我们安心，你只要念佛，你只要到我的刹土，虽然你有落三恶道的我业力，但是到了这里就没有三恶道了，整个的你就会安全了嘛。不止西方净土没有三恶道，如果你只要往生要想到拖方世界来做啲度众生的佛事，亦都唔会喺拖方世界下三恶道㗎。呢个係第二个表达嘅内容。先要解决一个底线嘅问题。诸佛如来阿弥陀佛嘅悲心，先要对呢个苦难嘅众生给予救度。苦难众生就係要落三恶道嘅众生。所以要俾佢一个安全。我哋要体会第一愿。是不是這樣呢？所以將自己擺入去阿彌陀佛，太感謝你了，本來我要去三惡道報道的，到了西方淨土，我永遠這樣離開了三惡道了，離開了輪迴的苦難，這個是第一願。所以我們對應這一願，我們發什麼願呢？我們要解決輪迴的苦難，我們要避免三惡道的劇苦，那就有一條很好的道路趕緊到西方極樂世界裏面去了。所以人生的大事，生死是一大患，生死是一個大事。而我們這些業障深重的眾生，日日被這個五欲六塵所纏繞，往往將人生的這件大事給忘記了，根本問題不解決，就會斤斤計較那些枝節的問題。第一願告訴我們，生死輪迴的大事要了辦，阿彌陀佛幫我們了辦。輪迴問題我們是解決不到的，阿彌陀佛就來幫我們解決了，給我們橫超。 大业往生。这个第一愿亦都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有三恶道的业力种子，但是只要念佛，仰凭佛力，这块业障的大石头放在大愿船上面就解决问题了。大业往生。原来还有些争论是消业往生还是大业往生的，说没有大业往生这四个字的。这个在第一愿告诉我们是大业往生的，如果不是大业还要发这个愿做什么？我本身就没有三恶道的业力，那阿弥陀佛使乜发这个愿呢？那阿弥陀佛不是就是一个是很空的东西吗？就是因为我们带了三恶道的业力嘛，所以阿弥陀佛来帮助我们，你在里面就不会起现行，那里面就没有三恶道，这里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思，这么鲜明的，还要咬文嚼字吗？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第一愿。然后我们再理解第十一愿，正定必至涅槃愿。这一愿表达的切我得佛，佛中天人不入正定，必至涅槃者不取正觉。就是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西方净土的天人，如果不能够入到大乘正定罪，最终不能够得到大乘涅槃的话，我就不成佛。现在法藏菩萨已经成佛了，所以只要往生就一定能够得到大乘正定罪，最终完成大乘的佛果。这一愿是接受众生的一个终极的目标的愿，里面体现着慈悲。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呢？学佛就是为了成佛，不是为了其他的。这样成佛在这个世间太难了，烦恼太多，环境诱惑太大，所以我们必须换一个环境继续修行。所以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给我们迁移到那个殊胜的道场继续修行。所以在这里提供的成佛分三个阶段完成，不是一步到位的。第一个是用愿力告诉我们，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离开这个娑婆世界险恶的环境。第二步，一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入到大乘正定罪。正定罪就相对邪定罪和不定罪而言，就是不退转了。不退转在阿弥陀经当中就是阿毗跋致，不退转菩萨。大家要注意的，我们凡夫众生修行第一个目标就应该得到阿毗跋致，得不到阿毗跋致啊，我们就是上上下下，就是永远是没有成绩的，一定要达到一个底线，不会退转。这个不退转又分为三不退，第一是为不退，入到圣贤位，不再堕到凡夫位；第二行不退，大乘菩萨行不退，不会退到声闻到治了汉的这样的小行；第三是念不退，就是念念同一切种子相应，念念流入娑婆野海。这样这三个位置啊，是很不简单的。如果从位不退来看，至少在藏教是初果圣人须陀洹啊，这样才能够位不退；在原教是初信位，这样到了这个行不退，那至少要破一分的无明，原教是初住菩萨。如果要达到这个念不退， 真正达到念不退，念念流入沙婆惹海，念念是无作妙用，咁就係八地菩萨水平啦。我哋諗一下，我哋咁样嘅一个凡夫蒙阿弥陀佛愿力往生，马上到嘅就係阿皮拔智。呢啲係一个惊心动魄嘅讯息啊。阿皮拔智，你话啦，我哋一品烦恼都冇断啊，点样成为阿皮拔智呢？喺通路佛法係解释唔通㗎。咁样喺西方极乐世界，呢种微婆愿力嘅不可思议，我哋心性功德嘅不可思议，同呢个微陀名号嘅不可思议，先产生呢个现象。你话阿皮拔智系圣人咩？而我哋一品烦恼都冇咩？身为凡夫，如果你系凡夫啊，佢确实系三不退嘅受用。非凡非圣，即凡即圣，已经唔系我哋一般嘅教理所能够施以嘅，所能够诠释嘅。所以入到大乘正觉里边，咁样入到大乘正定之后，直接趋向嘅系大乘涅槃嘅佛果，究竟成佛啦。咁样喺呢个三个过程当中，如果我哋走通途，靠自力嘅法门走去走嘅话，呢三个关口都难以透过去嘅。第一，往生好难，因为我哋呢个亦都系凡圣同居土，往生到西方亦都系凡圣同居土，但呢个凡圣同居土系我哋嘅业力感召嘅位土，西方净土嘅嗰个凡圣同居土系阿弥陀佛嘅一个净土。凡圣同居土靠自己力量要离开去，必须要破见思惑才能够离开的。在这个时代，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去完成这件事情的，所以就仰靠阿弥陀的愿力给我们横超，从凡圣同居土的位土到达凡圣同居土的净土，透过了这个难关。第二个难关就是我们想得到正定罪很难的。正定罪是十信位破一品无名才能够达到正定罪。在这个正定罪以前，不定罪和邪定罪都是轻无菩萨啊，进一退九啊。你看这个舍利弗在他因地修行的时候，在六信位的时候，忽然发了一个心，我要行菩萨道。咁行菩萨道，你就要帮助众生啦。於是佢就到闹市嗰度啦，大街上面呢，好，我就行菩萨道，帮助众生啦。当时呢就碰到一个人喺十字路口向大家请求帮助，话佢母亲有病，有一味药呢，呢个药里面有一个药引呢，药引系乜嘢呢？这个时候舍利弗正好就啱啱听到我要行菩萨道，碰上啦，我就喺佢身上行菩萨道啦。佢就好慷慨咁样话，你需要咩帮忙我嚟帮忙。嗰个青年话，我需要药引。好，你讲要咩药引啦？药引要用人嘅眼睛，活人嘅眼睛。呢、这个眼睛就比较难写啦。但係一諗到自己行菩萨道，好，佢就攞把刀就将自己眼睛挖咗落嚟啦。送俾呢个人，送俾呢个青年啦。挖咗一只眼睛，呢、这个青年人一睇，哇！你点解咁心急？我要嘅系右眼啊，点样将左眼俾咗我啊？诶，系啊，我就呢个太心急啦。你一谂到帮忙就帮到底啦，佢就将另外一只眼睛就挖咗落嚟，挖落嚟递俾佢啦。嗰、那个年轻人攞住呢个眼睛闻一闻就话啦：，哎呀，你呢个眼睛太臭啦，唔得啊！就抌喺地上面，仲用隻腳嚟踩一踩佢。呢、这个舍利弗就受唔到啦。你睇下呢个弊人啊，呢、这个真係太麻烦啦，呢、这个行菩萨道太难啦，我都係返去啦。回去呢就返到去声闻，声闻为六十小劫都喺嗰度嚟打转啦。行菩萨道好唔容易啊。进入正定罪， 那种行菩萨道的心如不动，那里有相当的空性建立的慈悲心，才能够接受得到考验的。你看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做仙人的时候修行，当时就帝释天就说了，这个世间是没有学佛的人，真修行的人，当时是一个大神毗首揭摩，阎浮提就有一个大修行人在那里修行。这个帝释天就是偷离天王，他不相信就说了，现在的修行人太多了，都是做个样假的。那个毗首揭摩就说这个是真的，好，我就要试验一下去。试验一下呢，这个毗首揭摩就变成一只鸽子，这个偷离天王呢就变成一只老鹰，老鹰捉鸽子。一下子这个鸽子呢就走到那个仙人面前了，请求帮助了。这个仙人的慈悲心就将这个鸽子就抱在怀里面。这个时候这个老鹰就说了，这个鸽子是我的食料，你要交给我。这个仙人就说了，这个不能够交给你的，他说这个是生命，你不能够伤害他。那老鹰就说了，你不伤害他，那我就要饿死啊，你要将我饿死呢，那你不是伤害了我了吗？那仙人就说了，那怎样办呢？就这样啦，那这个鸽子的重量我给你割肉，割肉赔偿给你。好，这个老鹰就答应了。他咁呢个鸽子呢，你要同呢个鸽子嘅重量一样重我先至答应。於是呢将一把秤呢就攞过嚟啦。呢、这个秤呢就好奇怪喎。呢、这个仙人割咗手臂嘅肉，腿部嘅肉，仲係唔能够将呢个秤浮起嚟。最后将全身嘅肉割晒啦，仲係唔能够够嗰个重量。咁麻烦嘅。一下这个仙人发了很大的猛利心，为了救这个鸽子去舍身了。他就身上全身都是骨架了，就将自己的身体趴在那个秤上面。这个一扑，这个心啊大地震动。这个帝释偷离天王呢就现出身来赞叹了。他是一个真修行人啊。由于咁样一下子呢个仙人嘅身上面嘅肉亦都如复如初啦，经受考验啦，考验通过啦。所以我哋想得到咁样嘅正定罪，喺我哋凡夫层面，舍利弗已经系对我哋好难得啦。而家我哋有啲人唔好讲话挖两只眼睛啦，就一个蚊啊喺身上食啲血啦，有感觉都是拍一下就拍打落去啦。唔容易啊，身见啊，佢会情不自禁咁样一巴就拍落去㗎。所以入正定最难啊，然后到咗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加持我哋得到正定罪。入咗正定罪仲有一个难关啊，就係、是、正到我空之后佢会取正涅槃。所以好多菩萨好多声闻就取证涅盘定性声闻，堕无为坑饮三昧酒，那些烧牙败种啊，永远不能够成佛啊。所以阿弥陀佛加持，不给他进入这样的陷阱，直接出向大成佛果。三个难关都是在念中为我们摆平啊。我们才深刻这样感激阿弥陀佛，在我们的菩提道上全过程的加持，这样能够令我们快速成佛。这三个难关只要一个难关过不到，我们就会滞留几多劫啊。这是正定必至涅槃缘。然后我们再看了。第十二缘，光明彻照十方缘。法藏菩萨是这样发愿的，若我成佛的时候，我所放射的光明可以照无量无边的刹土， 设置无量无边的佛土，如果这一愿不能够兑现的话，我就不成佛。咁样阿弥陀佛点解要发出光明无量嘅愿呢？呢啲係由于阿弥陀佛要救度所有嘅众生，所以佢大悲心，心缘一切苦难嘅众生，有众生嘅地方必然要有光明。佢点解要有光明呢？因为四十八大愿嘅愿力嘅体现要靠一个中介的力量，这个中介就用光明来传达，就好像现代所讲的光通讯。所以有光明所在的地方，就有弥陀的悲心愿力产生作用的地方。那么阿弥陀佛光明当中就有无量的功德，不只是简单的照明和温暖，它有无量的功德帮助我们堆置烦恼，帮助我们解决轮回的苦难。所以无量寿经讲，阿弥陀佛称为十二光如来，无量寿佛又称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智慧光佛、欢喜光佛、清净光佛、炎王光佛、超日如光佛。这十二光如来对我们都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比如我哋睇到无边光，呢啲系解决我哋知见上错误嘅。我哋众生总系生活喺边见当中，唔系执有就系执空。于是阿弥陀佛光明照过嚟咧，俾我哋获得圆融中道嘅智慧、正知正见、无边光。阿弥陀佛的清净光，我们众生内心烦恼贪嗔贪欲的心非常炽盛，所以我们要对着这种贪欲的心念佛，佛号里面有清净光，它就令我们淫欲火变为智慧光，给我们心地清凉，转染成净。我们众生都有嗔恨心，于是阿弥陀佛放出欢喜光。为什么嗔恨心呢？就是有欲望得不到满足，被碰到障缘他就嗔恨了。这种嗔恨也有一个对待的，这个是我的竞争对手，这个是我的敌人，我一定要将他除了。怎样呢？所以这种欢喜光将佢呢种对待嘅咁样嘅一种状态变成一种同体嘅状态，既然系同体嘅同胞，我帮助你就等于帮助自己，损害咗对方就系损害咗自己啦。于是有咗呢个同体感，佢就生起咗欢喜光、慈悲嘅心，慈悲对住亲恨，有慈悲感同身受，佢内心就充满欢喜。我哋每个众生啊，都有无明。暗冥的内心就好像一个黑箱，黑掹掹的黑箱，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来的。于是阿弥陀佛放出智慧光，在我们无明黑暗的内心，这个智慧光速投过去，千年暗室一灯照亮，给我们获得波野的智慧，了解世间有违法的梦幻泡影，契证到诸法的不境空的无所有的性体性，而且从这个真空当中自然地去相信妙有，修一切善法，这个才有智慧，才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我们内心有很多的障碍，所以阿弥陀佛放出无碍光，这个光明是没有障碍的。我们世间的日月星光，包括这个人造的电灯光，有墙壁有高山，都将它障碍住了。这样阿弥陀佛光明它是障碍不到的， 无论是铁围山、喜马拉雅山，种种的山壁墙壁，它都能够透显过来的。不只是物质上的东西是不能够障碍，我们口重的烦恼也都障碍不了的。所以只要念佛，就透过我们口重的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大放光明，无外光。这种无外光甚至可以直接透到阿鼻地狱里面去的，来救拔无间地狱的众生。这样阿弥陀佛就凭着这种的无外光和炎黄光照足到地狱，这个地狱的众生无光照摄，亦都是身心柔软，宿世若他是有善根，就可以是光照过去，他就能够发出音声，光和音整合在一起，令这个地狱的众生深信愿往生心，他们一念深信起来，就会沉住这束光，这个因啊，慢慢这样从地狱里面上来了，上来直接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个阿鼻地狱众生啊，就在莲花里面诞生出来了，成了紫磨真金色，三十以上八十随形好了。你看阿弥陀佛具有用这个光来做这件不可思议的这个佛事，度尽阿鼻苦众生。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懈怠放逸，修行呢高兴一啲呢就比较精进，情绪唔好嘅话呢就算啦。两天打鱼三天晒网，所以我哋就係因循苟且，一世嘅道业亦都唔能够成就啦。阿弥陀知道我哋呢个习气烦恼，所以放出不断光。你諗啦，一个真信有信心念佛嘅人，佢点解能够一日到晚就念得落嚟，一年到头都念得落嚟，尽形寿念得落嚟？你谂下呢个好唔简单噶，喺呢个世间上仲有点样嘅音声佛号能够俾我哋尽形寿念得落嚟啊？包括我哋讲嘅八万佛号，以十日关咗喺嗰度，一日十万个佛号能够念得落嚟，亦都试一试。如果喺呢个世间上你随便搵一个音声符号啊，你要念一念睇下。你係好鍾意食苹果，你就苹果苹果咁样，你能够念几多个小时啊？所以呢个音声啊，你点解能够念得落嚟，因为呢个音声符号里面就有不断光喺里面，咁我哋嘅心就不间断咁样念，越念越想念，越念越欢喜，越念越增上啊，我哋嘅常精进菩萨嘅功能就显现出嚟啦。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佢都表示我哋自性有呢个东西㗎，有呢个东西要靠呢个缘分嚟显发，嚟不断光就引发出嚟啦。诸位同修啊，十二光如来，我哋离开咗十二光如来点样修行啊？维摩诘经里面讲，呢、这个维摩诘大士话俾文殊师利菩萨，菩萨喺生死海中，就是指初发心的菩萨生死苦海中修行，他只能靠佛的功德才能够修行啊。这些是一部禅宗里面很体重的经典，他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所以现在的众生离开阿弥陀佛十二光如来去哪里去修行啊？怎么修啊？是没有办法，我们的烦恼太重了，道业不能够解决。这样阿弥陀佛去放出无量次性的光明，以光明做佛事。观经里面讲阿弥陀佛的报身他有八万四千好。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每一相都有八万四千好。每一好都要放八万四千光。这个光明遍照十方世界，专摄念佛人，只要念佛就能够摄受不舍啊。摄受不舍到哪里去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只要我们被阿弥陀佛的佛光照住，你就没得走的了。你就不会走到三界六道里面去了。阿弥陀佛光明直接就将你就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我一定要首先解决众生的三恶道的问题，这是一个底线的苦难的解脱。如佛如来阿弥陀佛的悲心是要对最苦难的众生先得救度，这个光明遍照十方世界，专生念佛的人，只要念佛的人就能够生死不死啊。我们学佛用，学佛就是为了什么？